开始今天晚上的查经，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步步的引导我们来亲近你，来听你的话。愿上帝再一次在恩典中向我们显明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听能够明白，让我们明白能够领受，让我们领受能够遵行，让我们遵行就能够知道这道是出于你，我们就默然不语。谢谢主。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路上，求主保守他们的脚步平安。谢谢上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查路加福音第四章啊。路加福音第四章经文很长，有44节啊。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个段落就是1到14节，就是我们都熟悉的耶稣受试探。接下来从第16节开始一直到30节，就是耶稣开始传道，先从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这一段记载是路加独有的。然后从31节开始到44节，这个就是他真正走向众人，走向更多的百姓，展开他的服事。这段经文当然内容很多啊，那我先把几条线索拉出来，你们读的时候可以好像可能可以比较清晰一点。这段圣经，我想圣灵从第1节，耶稣被圣灵充满，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圣灵这个概念，大家都说在路加福音是非常突出的，这个毫无疑问。可是圣灵在路加跟使徒行传被解释成很多不同的面貌。圣灵他是一贯在路加福音，我稍微把它做一个总结，从开始，细节我们就不看了。耶稣基督要降生的时候，天使对他的母亲玛利亚说，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节圣经是一个非常通俗，大家很熟知的圣经，但是这个很关键啊，因为这一节天使向玛利亚宣告耶稣降生的经文，圣灵，至高者的能力，圣者，神的儿子。换句话说，圣灵带来一种生命的能力，这个没有疑问吧？他可以从圣灵怀孕，但是很关键的就是，当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圣灵最重要的一种工作是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确的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很少人会注意，耶稣做很多，说很多，但是除非圣灵很明显的工作包含充满，会在那个当下 很明确的彰显被人认知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我问你们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们是先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然后慢慢知道他真是神的儿子，还是你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哪一个？有人说两个都有可能，但其实人是先相信，你相信的时候你只有一个很粗略的认识，但是粗略的认识并不排斥你可以相信，可是当你相信了，你就会发现圣灵的工作会越来越往这一方面显明，让你确定他是神的儿子。因为这个经跟今天我们第四章的经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他的降生。然后你看耶稣基督降生之后第二次提到圣灵在他身上很明显的工作，是耶稣基督受洗，受施洗约翰的洗，这个是记载在第三章。第三章二十一节，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又来了。耶稣基督受洗的那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并没有凸显这个施洗或者是这个从圣灵来的洗在能力上有什么特别的彰显，反倒是借着异象从天父自己有一个亲自给他的一个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身份的再一次的确认，而且是天父自己的确认，这是我的爱子。所以啊，你看所有跟灵恩有关系的标志里面，从卡片开始都跟鸽子有关，对吧？因为鸽子好像在圣经象征的是圣灵，可是鸽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圣灵为什么像鸽子降到了耶稣的身上？你们知道鸽子有什么特别？鸽子有两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鸽子会回家，这个没有争议吧？他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回到他该回去的地方，这是鸽子。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其实耶稣本来就是圣灵应该在的地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很简单的一个理解啊，这是鸽子的特性。第二个我们提到，他说圣灵降临在身上，形状仿佛是鸽子。一般我们说鸽子什么？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所以有人就提到为什么要用鸽子，鸽子大家都说是表示平安啊，我们都会所谓平安鸽啊。可是我觉得鸽子在这里特别提到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仿佛鸽子，像鸽子， 像鸽子什么东西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像鸽子像在哪里？可见的圣灵选择用鸽子的这种形象啊，它应该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鸽子除了会回家，你们有没有想过，鸽子还有什么特别？驯良像鸽子。如果这是耶稣基督自己对鸽子的描述，驯良像鸽子又是什么意思？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意思是说，我们面对苦难，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有两条路，一条是跑，一条是勇敢的面对。你知道鸽子是什么？勇敢的面对，还是会跑？会跑的是蛇，灵巧像蛇，所以两条路都可以啊。不要觉得面对逼迫苦难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条路，也就是说两条路都可以。你会选哪一条？不一定。上帝在那个时候会带领你，也不一定。你知道耶稣传道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家围起来他会跑掉，可是耶稣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什么？哎，你把他带走他都不走，他就是要往前，向着耶路撒冷。好，所以其实像鸽子是代表他面对神预备道路，就是把儿子这条路走到底的一种心智啊，一种心智，这是圣灵啊。所以一个人有圣灵，充满有圣灵的喜，有圣灵的工作，这个都很好，但是他是有一个方向，一生一步一步的把它走过去。圣灵喜欢在现代被强调是一个事件，一个当下，一个特殊的光景，一个特殊的一个事件的一种显明，也没有不对。但是你小看圣灵了，圣灵不是今天晚上在这里做工，然后大家回去休息睡觉，不是，他是从耶稣降生施受洗，然后一直走上十字架。第三次提到圣灵就是今天第四章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然后被圣灵引到旷野，然后受试探，在旷野40天。然后第14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来了能力。第13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暂时离开耶稣，被带领受试探。第13节，魔鬼用尽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暂时离开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随时会来，而且会找机会再来。来干什么？来试探你。试探你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段经文要提到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降生、受洗，然后受试探，然后进到今天第四章的第18节，他进到拿撒勒他自己家乡的会堂，然后打开以赛亚，他找到一处经文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有人说这是一次圣灵的膏抹在耶稣的身上，他用以赛亚的经文来确认他是这个受圣灵膏抹的这一位先知。后面提到先知，他自己提到他自己先知的身份。然后在这一段经文引用之完，引用完了之后，他就展开了在所谓拿撒勒会堂里面的布道。所以第四次提到圣灵，很明显提到的是他的侍奉，特别是他要开始展开他在众人当中的侍奉。降生、受洗，然后受试探，然后服侍。 这每一环路加都描述他有圣灵特殊的工作。特殊两个字是我加的啊，所以我们回来看今天第四章。我先稍微的解释一下啊，因为有一个不是很容易理解的路加福音，就是第三章的23节到38节有一段家谱啊，这个在上一次的查经里面我们没有特别的啊琢磨在这里，它很难理解。第一个，它跟马太的家谱有非常不同，而且它是断断续续，不是连贯的，它也没有提到几代啊，而且它这个家谱一般。我们照我们有的圣经的内容，我们很难把它连起来，因为有很多名字是圣经没有的。但是这个不是他要你读这个家谱的重点，这个家谱的重点第23节三章啊，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注意下面有四个字，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注意这句话啊，因为前面22节他受完洗，天上有声音为他做见证，你是我的爱子。下面一节，从人看他有30岁，他是约瑟的儿子。注意啊，他是约瑟的儿子，他是神的爱子。所以这两条线，从他受洗之后，就是他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两个从圣灵彰显的身份。那神的儿子跟约瑟的儿子有什么不同？所以你看第三章的最后一节，他把这个家谱当然最后是追溯到亚当，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什么？神的儿子。这就更令人费解，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家谱一直连到亚当？马太的家谱只连到亚伯拉罕。信心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而且所有当今的犹太人追溯历史的时候，基本上都从亚伯拉罕开始。你知道现在啊，以美国为首，他们要从事一个外交很艰巨的工程，就是要将中东定一个真正的盟约。最近你会听到叫做亚伯拉罕盟约。事实上那一块地区最后所有的老祖宗都可以有同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那可是这个经文追溯到亚当，亚当有什么特别？亚当是神的儿子，特别吗？但是他是从人的家谱追溯到最源头，他是神的儿子。可是现在有一个神的爱子，他是约瑟的儿子。所以这里面需要有一点神学的理解啊，什么意思？亚当也好，以色列也好，如果我们说从亚当开始，在神的眼中他是神的儿子，可是这整个家谱一直沿袭下来，他们并没有履行或完成神造他们托付给他们神儿子的一个身份。那这个时候上帝做什么呢？上帝从人的当中兴起一个约瑟的儿子，也是上帝的爱子，从圣灵所生，然后被圣灵施洗，然后他在整个路加的神学的意义上，耶稣这个神的儿子，约瑟的儿子，代替了 以色列从亚当一直流传下来这个所谓神的儿子，因为亚当这一个沿袭下来的后裔并没有彰显成全神儿子的身份，所以有了这位神的儿子，约瑟的儿子。所以在约在路加的整个的脉络，他的思维里面，耶稣代替了以色列，这样明白吗？代替了那个成不了神真正儿子的亚当和他一直延续下来的后裔。所以在亚当的后裔里面失去的，耶稣让他全部恢复过来。凡是在耶稣身上成就的，耶稣就让他成为以色列要被神成就的。在这个意义上，耶稣全然了代替以色列，代替了原来这个神的儿子能够成就的荣耀，能够成就神的心意。所以读路加，你不要觉得耶稣说什么做什么是神迹，是有智慧的，是神的话，都没有错。但是你要注意，重点是耶稣做的，耶稣说的，其实就是之前以色列说不了、做不了、失去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全部得回来。得回来以后呢，所以第四章就比较容易懂啊。第四章一开始讲到他为什么要被圣灵引导去受试探啊。试探跟试炼啊是同一个字，你怎么解释它还是同一个字。有人说神试探人不应该用试探，这是雅各的观点啊，就是神试炼人，神不试探人，倒过来人试探神，但是人没有什么地位去谈人试炼神。但是希腊文是一样，有人说希腊文它有两重不同的含义，我觉得这个解释呢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有一点勉强，有一点勉强，还不如说这个字就是试探跟试炼合在一起的意思啊，两种意思都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等一下我们稍微会讲一下。好，为什么要受试探？这个就回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对吗？40年，这里是40天，受试探。以色列在旷野的试探跌倒了，对吗？耶稣在旷野的40天的试探，他能够平安的走过去。那很多人就会读这段圣经啊，当然我自己也不例外，我们就会去琢磨这三次不同的试探可以在中间学到什么功课啊。这个跟马太福音对照来看的话，我觉得也很清楚，但是我今天啊，换一个方式让你们能够把这个焦点更清楚一点。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试探的三次啊，有两次都很明确的提到，比如说第三节，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结果他没有吩咐，对吗？第三次再一次提到，在第九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试探是冲着一个核心的关键是什么？或者说魔鬼真心想要击溃的是什么？不是他的能力，是他这个身份。 他想要让人质疑他这个身份。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应该这样说，你应该这样做。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没有照你这样说，我也没有照你这样做，我照我觉得应该怎么做怎么说。其实试探到了最后，试炼到了最后，就是两条路，把你试到你走哪一条路。从圣经的智慧书传统，人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人不管你再复杂，你最后只有两条路啊，要么走神的路，要么走不是神的路，自己的路，魔鬼的路，世界的路，都有可能。但总而言之，就不是神的路。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挑战他的身份。那其中第二个第五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我就把这些都归给你。你注意啊，万国的荣华权柄是魔鬼说他要给谁就给谁，可是他的前提是他这些东西是被交付的，换句话说，是真正有一个主把一切世界的荣华和尊贵权柄交给他，告诉他谁拜你，你就把我交给你的给他。你听懂这个话了吗？那耶稣他知道这个试探的背后，其实不是试探我们爱不爱世界，爱不爱世界的权柄，爱不爱世界的荣华，其实这个背后是到底这些是谁的。这个真的要有一种圣灵的恩典啊，你才能够看透，你才有把握。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很多人跟我讲，世界没有一样不是神造的，神造的都是好的。这个事情啊，你要想清楚，神造的都是好的，这个有个前提，他是神，一切才是神造的都是好的。你不承认他是神，你不把他当神，你的好跟他的好是不一样的，合理吗？你知道啊，在伊甸园，蛇试探夏娃，对吗？蛇好不好？好还是不好？圣经说，他比世上一切的都诡诈，对吗？请问你诡诈好不好？哎，你们刚刚不是说都好吗？怎么这个最诡诈的蛇出来的时候，把诡诈彰显出来的时候，你又不喜欢他的好了？可见的好不好，不在他本身是好，而在他被造的有没有满足神使用他的目的。如果你没有满足神造他要使用他的目的，这个好就没有那么好了，是不是这样？而且这里面有个蹊跷啊，这个蹊跷啊有意思。我自己读啊，我就觉得圣经是这样写的啊，第三章第一节，创世纪。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圣经的经文是比一切田野的活物什么更狡猾。注意这个更啊，它是个比较级。换句话说，还有没有狡猾的？有。 所以被造的活物里面，有的人说人怎么那么坏，他不是所造的时候甚好吗？这就是要回到，如果你不知道神造你的目的，你不知道神的话语，你的那个好在神眼中就不是他创造的那个好。这样讲好了，神造一样东西不是造了以后它是好的，它就永远是好的，这样明白吗？它必须要在神的手中啊。好，我们回到第四章啊，路加福音，重点在这三个啊不同的试探啊，我把它归纳几点啊。第一点，我们如果把它不同的性质先暂时放下，第十三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这个经文的翻译啊，其实我比较喜欢的翻译是魔鬼用尽各样的试探。这三个不同的试探从神的角度可以概括所有的试探的类型，用尽啊。可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试探是百百种，对吗？从不同的空隙都会影响我们，但是这里用的是用尽。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明啊。那凭什么这三个试探可以概括所有人面对试探像耶稣一样？我们先要有一个决定啊，因为这是耶稣受试探，不是我们受试探啊。所以你不要太快的把自己放进去代替耶稣啊，你放进去你三个你都会趴下来，这样懂了吗？这个不是重点，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要我们像耶稣一样那么猛啊，而是要我们认识这是神的儿子被圣灵引导经过试探的过程和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我念三处经文啊。第一个试探，第三节，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第四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路加福音好像下半句是没有的，所以中文用点点点点，这是因为有两个不同的抄本，有的抄本有，有的抄本没有。有的抄本说是根据Deuteronomy 生命记原来的意思把它添上去，跟圣经是吻合的，而且马太福音是有的，但是重点在它的意思应该是有的，不，我个人觉得有比较清楚，也没有违背圣经原来的意思。从 King James 钦定本圣经在16世纪被翻译出来，它就是这样翻译的，它是有下半句的啊。那现在的经文的考证觉得没有，有没有呢？我们先把它当成有，有的话，换句话说，什么叫试探？试探就是把我们从神的话剥离开，偏离出去，叫我们从神的话偏出去以后，去迎合或者是追求 或者是想要抓住神的话以外所有可以给我们有价值有用的东西。食物当然可以满足我们的欲望，可是我们被造，或者是说神的儿子成为约瑟的儿子，他到底他活在我们当中，他到底最终要追求要彰显的那个儿子的样子，那个生命的内涵，最宝贵的是什么？是神的话胜过食物啊！这是这段圣经非常重要，或者是胜过所有神的话语以外我们觉得是满足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非常大的信心。我自己信主这么多年啊，慢慢走过来，我觉得我们的信仰越来越不是轻看神的话，是越来越重看神话以外的东西。我们在做很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很大的困境的时候，单单依靠神的话常常不是我们的最优先选择。我注意啊，单单你可以听到很多的见证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见证什么都好，神的供应，神的恩典，神美好，但就是少了神的话。我想这是第一个啊，把神的话的角色突出在所有试探的最高的一个，我们需要去把其他都放下，往这个标杆跑啊，往这个标杆跑。有人说，长老，你不吃饭吗？你肚子饿了，你不吃吗？我有说我不吃吗？耶稣有说他不吃吗？可是耶稣不需要因为自己饥饿就需要用大家看为很神奇的手段。我这样讲好了，吩咐石头变成饼，耶稣做不做得到？你有没有看他做过？没有。他做不做得到？理论上做得到，但是他没做。所以有很多事情啊，有能力不等于一定要有这种能力的作为，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信心啊。加尔文说，最大的信心是芥菜种的信心。你告诉我，把一个人的能力放大需要信心比较多，还是把一个人的能力缩小到很小很小需要的信心比较多？我们很自然的以为信心就是什么？就是变大，变方便，变实用。可是有另外一种信心，把所有这些把它变小。若有人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它可以移山倒海。这是我很多年慢慢的体会啊。那神的话教我们什么？神的话不是教我们，神的话就是最高需要去追求的。第二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第五节，第二个试探，把他带到山上啊，把天下万国一切的权柄荣华指给耶稣看。我刚刚说过，这是交给他，是被交付的啊，谁交付给他的呢？ 你可以看到啊，第八节很清楚，谁交付给他的呢？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想 这里他的回答就是告诉他，我不会去拜你，因为这些东西是我的主给你的，我的主给你的，我拜我的主，我不需要拜你。回到那个权柄和荣华的源头啊。好，你们注意看第八节啊，其实这是第二个试探它的最核心的一个方向啊，就是所有的试探你要有一种感觉啊，就他想尽办法不管用什么样的变化把你带走偏离，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说你们不可以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同时有两个侍奉的对象甚至比例相当的时候，他就是试探，对吧？单要侍奉他，原文有这个单，当拜主你的神。你不觉得单单拜主是有用的？这就是试探。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来信主，为什么要来聚会，有用吗？这就是试探，这样懂了吗？你问这个问题，你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已经开始把自己什么带进试探，因为你已经偏离了这个最重要的目的。所有的事情上帝会让它发生在我们周围，他就是要你突破重围。那个重围是什么？不要拜主你的神，不要单单的侍奉他。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会不会？他是不是很有吸引力？你不能不承认他很有吸引力。这是第二个啊，所以对耶稣来讲，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好，这里面有一个很蹊跷的事情是什么啊？拜他就可以得到这个世界一切的权柄、荣华。荣华的英文就是 glory， 荣耀。魔鬼是用荣耀来吸引耶稣拜他。注意啊，你去读这个啊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啊，就是这个西敏寺的这个信经，第一条就是什么？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荣耀神。我们常常觉得荣耀神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不荣耀神，你事实上你在追求的就是什么？还是荣耀，只不过是这世界一切的权柄和荣耀。好，对我来讲，我信主那么多年，我对荣耀这个字啊，我还是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很清晰啊。当然我知道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不同的解释，但这一节圣经给了我们一个方向。荣耀跟什么有紧紧的关系？权柄。这个人很有面子，他在说什么？荣耀。他在说荣耀的什么？你慢慢懂得啊，一个要追求权柄的人，他就是要荣耀，是吗？没有错，荣耀它可以转换成很多物质的东西，但是一旦荣耀没有了，所有跟这个荣耀有关物质的东西也都没有了。你想不想要可以支配别人，支配你有更多的财富，支配你有更多的权利？你想不想要支配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支配你周遭的人？这个就是一种权柄的欲望，他就是在追求世界的荣耀。腓立比书啊，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这个叫什么？ 另外一种舍，然后被神升为至高的荣耀。所以他的路是 upside down， 就是倒过来的，倒过来的。这是第二个试探啊。所以我们从最后试探耶稣，让上帝圣灵让耶稣经过试探，最后他要表明的一样是什么东西啊？第三个就是第九节，领他到耶路撒冷圣殿的殿顶上，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跳下去。第十节他引的是圣经啊，引的是圣经，就是魔鬼引用圣经来诱惑耶稣从殿顶跳下去。十一节啊，十二节，耶稣对他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什么主你的神。我要告诉各位啊，这两个是经文碰经文，一个是用经文诱惑耶稣，耶稣是用经文击溃他引用的经文，对吧？有人说这个就是看你怎么解释圣经。我们看魔鬼的圣经啊，他怎么理解？第十节，主要为你，你是谁？受试探的耶稣，对吗？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然后呢，保护你。他们要用手什么拖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经文，神的保护是无所不在，是巨细靡遗，但是不是倒过来变成是我是被保护的主角。换句话说，我们永远都不是这个世界，也永远不是在神面前的主角。如果我们把圣经的经文读成我应该是那个神面前的主要的角色，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经文被魔鬼用来我保护谁？我为谁？我拖着谁？我免得跌倒，我。这个啊，是一个蛮准确的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一种准则啊。圣经祷告，我们不自不觉的都会用在谁身上？以我为中心。主导文是这样写的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什么你的名为神，愿什么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哎，中间还是有三个我，对不对？但是这三个我是受到前面三个目的之下。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的旨意，日用的饮食，什么意思呢？你知道玛拿是每天给的，对吧？今天给今天的，明天给明天的，你求也没有用，多也没有，少也不会。那到底是谁给呢？上帝给，照他的旨意给我们每天的需要。那你会说多一点好不好？可以不好吗？可以。当你觉得不好要多一点，你就在试探里面。你说那这个基督徒不是过得太清苦了吗？这个你放心啊，他的旨意他会预备什么时候多什么时候少，你就安心的等啊。 这是第三个啊，就不要试探主你的神，不要反客为主，不要把你当成神要伺候你的一个主角，要倒过来，你永远都是什么？他是你的主，你的神。你说这样子会不会不放心啊？你会不会？你什么时候不放心，你什么时候就在试探里面。其实也蛮容易懂的。所以从这几个角度，你会发现试探本身是耶稣受试探，彰显出一个真正神的儿子，约瑟的儿子，他要追求的是这样的一种生命，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说白了，你到底这两条路里面，你要神这一条路，还是要自己这一条路，或者世界这一条路，或者是撒旦这一条路？你注意啊，有人说第三次的试探啊，魔鬼特别选择哪里？耶路撒冷的圣殿，这是个圣地啊。你觉得上帝在圣殿的殿顶上会不会保守一个人？会不会？你根本不要这样想。教会这个空间会不会特别属灵？你根本不要这样想。你的家跟教会是一样的，不要这样想。不要一直想要把自己跟上帝两个放在一起，你的跟上帝的好像都蛮重要的，人永远没有那么重要，永远没有。什么时候你高看了自己啊，试探就来了。好，那耶稣受了试探，那到底这个试探，他受了试探，那我们他过得去，我们过不过得去？你觉得人过不过得去？他过得去，我才过得去啊！他如果过去了，那如果我过不去，那读这个圣经有什么用？所以我们要读另外一处圣经啊！这个圣经给我非常重要的帮助啊！这个在希伯来书，因为圣经啊，在其他书信里面只有希伯来书比较明确的提到耶稣受试探的事情啊。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啊，第四章的第14节到16节，我要稍微解释这段圣经，让我们跟路加第四章的1到14对照啊。4章14节，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注意啊，这个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他也曾受过一切的试探，这是原文，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让我对耶稣受试探啊，有一个非常得到安慰的一种理解。如果你问我，耶稣受试探，没有犯罪，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约瑟的儿子，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如果他只是神的儿子，不是约瑟的儿子，他是金刚不坏，你懂吗？他怎么受试探他都会赢，魔鬼打不过他。这不是试探，试探就是有软弱，有软弱就是有可能会什么，有跌倒或犯罪。但是在这里他讲到啊，你问我，如果我遇到耶稣的遇到的试探，我会不会跌倒？我的答案是会，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不会。 不会是恩典，会也是恩典。为什么呢？他说啊，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因为他要用约瑟儿子肉身的身份体恤经过试探的人会经历到的软弱。这样知道我的意思？所以他不是金刚不坏。得过癌症的人，你去探望得癌症的病人，他特别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吗？这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因为你能够体恤他的什么软弱。所以圣经有一种属灵的恩赐，在罗马书叫做什么？怜悯人的，听过没有？为什么这是一个属灵的恩赐？就是他没有得过癌症，他去安慰癌症的病人，癌症的病人会得安慰，你知道这个意思了吗？他不是用心有戚戚，他是用一种属灵的恩赐让人得到属灵的安慰，这个叫做怜悯人的。耶稣受试探是要让他经历到被试探的人所经历到各式各样的软弱，这是一种怜悯。所以你说为什么圣灵要带他到旷野受试探40天？这是他服事的根基。因为耶稣所有的服事如果没有怜悯，一切都是枉然。接下来他凡事他受过一切的试探，像我们受各样的试探是一样的，所以不会有一个情况发生，我们经过的一种困难、病痛、忧伤、痛苦是他不懂的，是他不知道的，是他不懂。你知道有很多人不受安慰就是这一句话，你不知道我了，有没有？我们觉得我们受的苦，我们受的疼痛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我告诉你，软弱的人可以变得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刚硬，会不会？不受安慰，他需不需要安慰？需要。可是他的安慰被他的骄傲遮盖了。耶稣受试探体恤软弱，你知道体恤一个人软弱会有一个风险，就是你会跟他一样软弱。如果从人的角度，如果你像他一样软弱，如果他不摔下去了，你也可能什么摔下去。所以我看过去探望病人的人啊，看到对方情绪很不稳定，一直很难受，他会跟着什么一起难受，两个就抱在一起哭，结果是病人安慰那个来什么探病的人，因为这是真的。可是他没有犯罪，这是耶稣受试探跟我们不一样。你说这有什么？他本来就是这样，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好，他没有犯罪的原文啊，是没有罪，没有罪在里面，所以软弱不一定要走到犯罪，软弱有可能走到犯罪，但是软弱不等于必然犯罪。这是他为什么受试探带给我们一种安慰。我们可能很软弱很软弱，但是我们只要回到前面三个，我不会离开他的话，我单要侍奉他，我愿意敬拜他，然后我不要抱怨这一切是不公平的，上帝你根本就不爱我，不要往这个方向走，其实我们就不会走到犯罪这个结果。所以说穿了又是几条路，两条路。这个还没有完啊，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他为我们开一条路， 这一条路就是我们软弱，我们甚至快要跌倒的时候，因为他受过试探，因为他受过可以连续我们的试探，而他没有犯罪，所以当我们很软弱很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条路直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一条路永远是通的，但是前提是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四节，他经过试探，所以他胜过试探，不是保证我们是被试探的时候我们也会胜过试探，不是，而是保证我们即便我们胜不过试探，我们还是有一条路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施恩的宝座前是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你力量不够的时候，恩典给你力量，你很痛苦的时候，恩典可以缓和你的痛苦，另外一个就是你掉下去的时候，他可以在你掉下去之后把你拉起来，你甚至犯罪跌倒了，他可以赦免你，恩待你，挽回你，这样懂我的意思？不要总觉得胜过试探是唯一的一条路，另外一条路是下面讲到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告诉我得连续有没有可能是已经跌倒了？有没有可能？有，但是很多人跌倒了他不要神了，因为他觉得神不要我了。可是耶稣受过试探，然后他没有犯罪，他经过试探，他就给我们预备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跌倒或者你胜过，你都在这条路上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蒙恩惠。所以它永远是两个可能啊，不要觉得得胜就是一定要赢啊。真正的赢是输了以后再因着他的恩典连续再站起来。你觉得哪一种比较需要信心？就一路打胜仗到底是一种信心，另外一种是一路死到底输到底，但是你愿意把自己交给神，单要依靠他。最后他说这样的一条路是因为耶稣受试探而打开的，就是随时的帮助。随时这个字我比较准确的翻译叫及时，新译本也改译成及时，比较好的英文叫 timely， 及时。你知道我们常常需要的不是随时的帮助，而是什么？就在那个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帮助你。如果大祭司，你告诉我大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进到至圣所为整个以色列人赎罪的话，那以色列人的问题在罪，不是没有罪。大祭司真正的功能，真正的价值是挽回在神的面前以色列人得罪上帝，很多时候是隐而未现的罪。为什么要有赎罪日？平常的罪不是已经杀羊杀牛都已经献完了吗？没有，有一种叫隐而未现的罪，这个在圣经提过，这是大卫提过。隐而未现的罪什么时候赦？就在赎罪日。还有什么罪？就祭司本身的罪。你告诉我献祭的人自己会不会犯罪？会不会软弱？那他们什么时候解决这个问题？赎罪日。大祭司替所有服侍神的人得罪神的都带到上帝的面前，在施恩的宝座前得蒙赦免。蒙赦免是胜过试探，但是蒙赦免之后是要来敬拜神，但要侍奉他。从这个角度啊，就知道这是一条路，持定所承认的道。好， 从这个角度我们回来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啊。最后我再把这个试探我再拉一条线给你们看啊，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为什么呢？我们看第七节啊，第四章，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希腊文的原文啊，拜这个字的主词是你，第二人称单数，直译就是你当拜主你的神。你是谁？这是耶稣对谁说的？耶稣对谁说的？对撒旦说的，魔鬼说的，对吗？那这个你是谁？很有可能他指的是谁？指的是魔鬼。很少人会注意这一点啊。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后来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每一个人，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在那个当下的情境，那个上下文，你叫我拜你，你知不知道你要拜主你的神，你的老大是神，我为什么要拜你？其实他是对魔鬼的一个宣告，你没有资格讲这件事情。好，这个宣告出来以后，魔鬼有没有反驳？好像没有，吃进去了，因为不吃也不行。接下来下面一个试探，第九节，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十二节，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一样，试探这个字的原文主词是第二人称单数，你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少来，你看到没有啊？魔鬼试探耶稣，耶稣说你不可以试探谁？主你的神，你的神。你告诉我，这样的话被宣告出来，如果你是魔鬼啊，你会不会胆怯啊？魔鬼是会控告人，魔鬼是会抵挡神，抵挡神，如果你很清楚神、耶稣、你、魔鬼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很容易知道谁在哪里，谁在上面，谁在下面。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回答？这个回答就是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对吗？所以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我们的试探，所有的试探耶稣都经历过，耶稣经历过所有的试探，为我们预备一条路，所以耶稣就打开这条路。十三节，经过试探的人，经过试探的耶稣。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第十五节，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所以有人说，十四、十五节，圣灵的能力充满他，是在他受了试探之后，就是不管经历到什么样的诱惑、困境，神一直都是他唯一的神，神的话一直都是他唯一的引导和满足，神永远不在他要去挑衅的对象之内。那么当这个能力充满他，他就成为他的教导在圣灵的能力里面展现出来。 所以啊，人受试探的时候可能很软弱，人受完试探，正常的情况，照耶稣啊，是应该比之前的状况要刚强，要刚强。所以有人说，试探并不可怕，试探完的结果才是真正的开始，是不是这样？然后耶稣就开始用教导传道展开他的服事，这是圣灵在受试探之后在耶稣的身上彰显出来的一个特质，就是他的教导特别彰显出有能力，这是能力啊！你注意看，接着你看32节啊，他回到了加百农，在安息日教训众人。31节、32节，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什么权柄？你看啊，能力跟权柄，权柄是来自于他是谁，能力是来自于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是出于上帝，而不是出于人，不是出于自己。我再讲一遍，权柄是因着他的身份。也许我们再来读一节圣经会更清楚啊。这个经文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7章啊，马太福音第7章。第7章最后一节28节，登山宝训说完了以后，圣经这样记载，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注意啊，他的教训让人稀奇，但是他这个人跟文是不一样的地方，但他这个人像是一个有什么权柄的人，他的教训让人稀奇惊讶，但是这个人有权柄。其实你可以分开来读啊。我们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传道的人，他的教训很好，但是他不一定是给你觉得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因为权柄跟这个人的身份生命息息相关。这个是很重要的不同啊。所以一个好的传道人，你说他需不需要好的生命？当然需要。表现在哪里？权柄。意思是什么呢？讲同样的话，他讲你就听不清楚，听不进去，换一个有权柄的人讲，你一听就白骨舒畅，就是有权柄，就是你能够信服啊，信服真道的信服。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4章啊，我们今天都集中在这个试探，耶稣受试探，受完试探以后，他开始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就是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在16节，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其实这是一个很平淡的描述。有人说，你可以看到耶稣长大在拿撒勒，他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在安息日都会进会堂，对吗？会聚会，会读经，会祷告。这有什么？反正跟着爸妈去嘛，他爸妈一定去。耶稣有没有上主日学我是不知道的啊，但是教耶稣的主日学老师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了。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2章， 路加福音第二章最后一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看到没有？一起增长，神和人喜爱他的心，智慧、身量，他增长有一个很重要的场合，这个场合就是会堂。当然还有他的家，但是圣经对这个家的描述并没有很多，可是对他长大，从小长大，平凡规矩进入会堂读经，听到祷告，这个部分是在路加第四章的十六节有特别提到。他念圣经，念这个字的原文，它不只是念，而且有解读，把它解释开来的意思。所以当他读完了一段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的经文以后，读完了，把他二十节，把书卷起来交还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这个经文是他第一篇讲道，他的讲道很简单，引用圣经，然后告诉他们这一段圣经里面的内容，今天开始会出现在你们的眼前，你们的周遭，整个加利利、拿撒勒，你慢慢会看到越来越多这一段经文预言成为事实。以赛亚是先知书，第十七节，先知以赛亚的书，耶稣基督让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在他的身上，受完试探的耶稣身上，要陆续的把这段经文什么让他应验。他的根基在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的灵在一个人身上有什么特别？主的灵在一个人身上像耶稣一样，好像高油膏他，叫他可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些会陆陆续续在后面的经文验证耶稣在这段经文所说的。可是这段经文的核心，耶稣很清楚的知道，主的灵在我身上的那个我，以赛亚讲的那个我是谁？就是耶稣自己。他用油膏我，那个我是谁？耶稣自己。换句话说，一个主的灵所膏抹的仆人，或者是主的灵所膏抹的先知，他的服事是有动力的，他的服事是有方向的。说的再白一点，他的服事其实在他的脑中是有具体的对象，对吗？贫穷人、被掳的人、瞎眼的人、受压制的人，是不是？然后他整个服事的那个根基是什么？是因为神对人的悦纳，这都是圣灵。所以不要把圣灵描述的太短浅，圣灵是一个很宽的、很深的一个服事生命的展现，在耶稣的身上越看越清楚。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路加福音所提到的耶稣都在圣灵的引导、充满、膏抹和带领里面。 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描述。如果你看经文是这样展现的话，很多人就说第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啊，耶稣那一天被圣灵充满啊，被膏抹，不知道耶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啊？他那天特别的经历，我今天把它稍微描述到三十节，因为这一段经文得到了他家乡父老的称赞，这是在第二十二节，众人都称赞他稀奇口中所出的恩言，对吗？恩言回应了，呼应了前面神悦纳人的希年。第十八节开始到十九节引用以赛亚的经文是恩言，又说这不是神的儿约瑟的儿子吗？你看到没有啊？这句话被他家乡的人讲出来，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是什么意思？有两种说法啊。第一种说法，看到没有，我们拿撒勒哈，好样的，这是一种啊。但我觉得这种理解呢不是不可能。另外有一种理解，就是你再厉害，你再厉害，你还不过是什么？约瑟的儿子。所以前面我们提到那个家谱的时候，约瑟的儿子其实是一个跟神的爱子等量齐观的一个身份的展现，但在这里被那一些看不起他的家乡父老把他当成一个你不过也就是约瑟的儿子。所以啊，耶稣就开始说，他说二十三节，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自己是谁？耶稣吗？应该不是啊。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什么？自己家乡。自己是谁？耶稣吗？可能不是。二十四节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想没有人可以怀疑这里三次提到自己，对不对？他的重点在你应该先回到我们拿撒勒，先回到拿撒勒，把你那边所行的神迹其实在我们拿撒勒行一遍。可是拿撒勒人很少，文献记载只有几百人，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渔村。可是二十五节到三十节把这个谜题揭晓了。我以前把自己家乡理解成为拿撒勒，可是第二十五节开始到三十节，耶稣举了两个实际发生在以色列历史里面的实例。第一个例子是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三年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这是外邦，对吗？接着二十七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人得洁净。这两个例子都提到神的恩典在古时就临到了什么？外邦人。我再回来，你跟二十三、二十四节呼应着来读啊。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后面就提到两个先知，一个以利亚，一个以利沙。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都做了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上帝的医治、上帝的怜悯带到了什么？外邦。所以自己家乡这个定义，从后面这两个例子 就被扩大了，不再是拿撒勒，而是什么？以色列，对吧？对吧？否则后面这两个例子一讲完了，他们就要把耶稣什么赶出会堂。他们听懂了没有？他们听懂了。他们听成什么？他们听成，哎呀，你的意思是说外邦人比我们以色列人还优先，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神最重要的选民。如果他们听成这样，耶稣就正好，他说先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所以我要告诉各位，有一种啊很自然而然的现在的啊比较流行的名字叫做民族主义，或者叫民粹，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啊，碰到属灵的事情，它有非常大的破坏力，它是眼睛被遮住的。我比一切都重要，以色列比所有的外邦都重要，拿撒勒比一切加利利的城市都重要，我们最优先，你不要管别的，我们就应该最优先。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现在非常流行，不只是我们，所有其他的国家都有类似的表达。这个不是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不是恩典。这不是圣灵充满，圣灵引导，圣灵高抹带出来的服事。这不是耶稣要做的。耶稣要做的其实是真正的先知在做的。可见的，我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我借用保罗罗马书，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犹太人不要了，就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不要了，又是犹太人。这是保罗的神学啊。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耶稣从起初被圣灵引导高抹的服事，他就是看到万族万民，就是看到以色列，也看到外邦。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一个族群可以限制上帝的恩典。这是圣灵，这是真正的圣洁。圣洁是不受地域，不受文化，不受各样的世俗所干扰，单单从神的话语传讲出来的福音。所以到了第42节啊，原谅我先跳到最后，我们要结束。42节，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看到没有？这个叫圣洁。所以前面提到第34节，那个巫鬼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以色列的圣者。圣是不沾染污秽的，不沾染世俗的，不沾染文化的偏好，族群的那种气质的。求上帝帮助我们啊，慢慢把自己的心胸打开。我们都受限制，我也受限制，但是信主了，我们知道这个限制是不属灵的。但是不属灵的碰到属灵的，通常刚开始属灵的都是会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气焰是很嚣张的，是很有破坏性的。耶稣不也是这样吗？ 对吗？可是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希望上帝把我们的心啊往这个方向引导，让我们不要太快的掉入世俗的论断里面啊，要小心啊！我知道大家很关心这个世界，我现在回头看啊，我就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过去这半年，全世界新闻的头条十之八九都是 Trump。他比那个 superstar 还要 super， 他是一个那个每天制造世界新闻的那个头号的明星，对吗？很多股市，很多的投资，很多的政策，国家的这种都跟着他这样摇摆，对吗？正常吗？你没有上帝，你就跟着摇摆，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聪明的政府跟他打交道应该算好四年以后要怎么办。这一阵子就是这样起起伏伏，但是究竟这个还是世界一切的权柄荣华，这不是他本来有的，这是神给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就枉然警醒。愿上帝你的话被高举，愿我们单单的来敬拜你，侍奉你，愿你一直都成为我们的倚靠，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磐石。谢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